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先打开圣经，我们先来读一段经文好吗？请大家打开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新约圣经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常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这些事我已经对你们说了，是要叫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并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你们要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们一样，这就是我的命令。阿们。然后我们再来读几段分开的经文，也是和今天有关系。我们先看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五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父爱子，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然后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约翰福音第五章第二十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比这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我们再看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八节，我们找到以后一起来读。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接下来是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二十四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接下来是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一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三十一节，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起来，我们走吧。最后一节是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三节。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现在我往你那里去，我还在世上说这话，是叫他们心里充满我的喜乐。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在万事创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拣选我们，拣选我们成为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体。主，我们为着这莫大的恩典，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我们也谢谢你，主啊，主耶稣基督他亲自被你赐下，为了我们的罪，为了我们的罪，他在十字架上舍命流血，因着他十字架上他身体的破开，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生命，我们能够重新回到万事创立先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我们今天在这里再次聚集的时候，主啊，我求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工作，你充满这个地方，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谦卑，能够安静在你的话语面前。我们要一起来领受，要一起来查考你经文中对我们的旨意。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保守以下的时间与我们大大的同在。听我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我们从十五章的第九节开始。第九节呢，是一个非常奇特的一节经文。第九节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所以这里面就谈到一件事情：主把他爱我们的爱和父对他的爱拿来做同时的比较。所以不得不，我们必须要考察一下，到底父对子是怎样一种爱，否则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还不能完全知道子对我们的爱到底是怎样的爱。 我们通常都知道，我们通常也在唱赞美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在默想的时候，我们都默想十字架上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命，为我们流血，我们看到主为我们的牺牲。但是在这里主他自己说，他爱我们好像父爱他一样。所以刚才约翰福音第三章和第五章那两节经文我们读的时候呢，我们可以从主耶稣的话里面看到父对子的那种爱。纵观整本圣经，谈到三位一体之间的爱的经文其实并不多，这两节经文呢谈到父对子的一种爱，他谈到的是父对子的一种交托，我们可以说是一种交托，一种完全的信任，要把父自己知道的完全都彰显给子，要把父要做的一切事情都指示给子看。但是这一种的交托和这一种的一种信任还不能够完全去诠释子父圣灵三位一体这三个位格之间他们那样一种爱。我们知道这一种的关系实际上是在创世以先就已经存在，所以父跟子的爱从整本圣经我们从三位一体的角度去考察，我们可以知道这其实是一种在机体里面的爱，这乃是同一个身体里面的爱。当我们谈爱的时候，当我们谈两个个体，一个个体为了另外一个个体去牺牲去舍弃，以至于被爱的一方可以得到一些东西，当我们看这个过程的时候，我们说这里面是爱。但是三位一体所给我们看到的爱是比这更为高超的一种爱，因为这三个如果我们暂时说个体，我们说位格的话，它其实是同一个身体，它其实从一个身体上来。所以当你看到一个身体里面，当你的这个部位需要摸一下它很痛的时候，你的手自然去碰它的时候，我们很难联想到这是一种爱。但是当你在深邃的去思想的时候，这种爱却是这么样的高超，这么样的自然，以至于它让人不觉得这是一种爱。而这里主耶稣基督说我爱你们像父爱我一样，这种爱正是指这种三位一体里面的一种机体之爱。因为三位一体他们虽然是三个位格，但是他们是同一个同一体，或者我们举例说他们是同一个，好像同一个机体，同一个身体一样。这种在身体里面的爱是最为自然，却又最为细腻，却又最为高超。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基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传递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他要和我们结成生命的共同体，他要让我们跟他的生命接连，不但接连，而且要不断的相交，而且要不断的团契。主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你们要常常在我里面，因为主耶稣基督知道这是万事创立以前神的心意，神造人他要和人形成这样一种生命的共同体，不再是两个个体，不再是两个个别的对象，而是一个身体，而是一个整体，而是一个机体。所以这里面主耶稣基督谈到我爱你们如同父爱我一样，谈到的这种爱乃是在机体里面的爱，乃是生命共同体，乃是同一个身体里面的爱。所以在使徒保罗他有这样的启示，他领受神的启示，他说教会乃是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主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这样的一个启示就已经把这个关系再次的展现出来，我们是身体，他是头，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他是我们的元首，所以我们乃是同一个身体，我们乃是同一个身体上。那你说在这里面是不是我们要颠覆掉之前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的爱？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从整个神的旨意来看，主耶稣基督被赐下死在十字架上舍身然后复活然后升天这件事，他其实是要完成生命共同体建立这样一件事情。主耶稣基督被赐下乃是因为我们都有罪，正如他出生的时候他的名字叫以马内利一样，正如他出生的时候玛利亚接受启示说你生的这个孩子要把他的民从罪中拯救出来，我们都是罪人。我上次遇到一个新来我们教会的一个弟兄，他就坐在后面，我上次跟他说，我说其实你知道吗，到教会里面来你需要有勇气认识一些事实，其中最大的一个事实就是什么，就是世人都犯了罪，就是人都是罪人。你看到在教会里面我们做很多的你看起来一些善行或者说一些爱的流淌，但是你知道在这背后，在这背后最根基的一个认识乃是我们都意识到我们是罪人。正像罗马书第三章谈到 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一样。因着这个罪的缘故，这个罪不单单是谈到我们丧失了神所给我们命定的这个目标，我们设靶的时候没有射中靶心，不单单是谈到我们没有达到神的标准。这个罪从更深邃的，从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乃是一个个体脱离了整体的一种状态。当一个个体脱离了整体的时候，他就无可避免的要陷在一种罪的状态之中。比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泰坦尼克号要沉船的时候，当那些救生艇要从泰坦尼克上面放下来的时候，那些小艇落在海洋之中，它无可避免的会陷入一种自我为中心，因为它已经没有那艘大船跟它的一个牵引，它只能在那个海洋中以自己为中心。所以当个体脱离了整体，当然这里的整体，这里的整个的整全的这个整体就是神圣的生命。所以当人犯罪的时候，人就脱离了神这样一个生命，脱离了神这样一个生命的本源，脱离了这样一个生命的本体。当脱离这样本体的时候，人就只能陷在一种可怕的像自由落体一样的自我为中心的状态里面，而无法自拔。没有一个人能用自己的手把自己按照拔头发的这样的道理把它拔起来，没有人可以这样做。所以人的完全堕落导致主耶稣基督一定要被赐下，导致这样的一个罪债必须有人来偿还。主耶稣基督用他无罪的身体就为我们做了赎罪祭，为我们做了挽回祭，偿还了罪债。但是你知道神的心意其实并没有到这里就结束。在创世纪第二章、创世纪第三章，当神把那棵树放在园子里的时候，当神吩咐人说其他一切树上的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那棵树上的果子，唯独分别善恶之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以吃的时候，而到第三章亚当和夏娃又这么不幸，他们又被引诱，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带引号的被引诱，他们吃了那样的果子的时候，一切的人类一切的悲剧从此发生。所以罗马书五章十二节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就从始祖违背神的命令，从这一件事情进入世界。所以罪入了世界之后，亚当里面所有的这些后代，所有的这些人都有罪性，让他去犯罪是一件比让他不犯罪容易的多得多的事情。所以所有人都司空见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所以所有这样的哲学，这样的思潮就自然而然地产生出来。但是神在人身上的计划和旨意永远没有改变。如果神是要把生命树放在园子里，而要让人吃生命树的话，那说明神的心意就是要让人得这个上好的生命，这个上好的生命就是神自己的生命，就是神的本源。所以神在万事创以前就预备耶稣基督做救恩，所以他赐下耶稣基督，当他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被抛开，他里面神圣的生命被释放出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因着信他，我们都得了那个神圣生命的时候，神的心意才开始一点一点向我们展现出来。原来他要跟我们建立这样一种关系，他要跟我们建立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所以在这里面主耶稣基督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他渴望跟我们建立一种生命共同体的关系。主耶稣就接着说，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我们时常去从字面上去思想这些经文，我们可以住在屋子里面，我们可以住在一个有形的一个物体里面底下，但是我们如何住在爱里面？是被他的爱包围吗？还是其他什么样的意思？什么叫做住在爱里面？十五章前面这些经文，从第一节到第八节，这是至圣所里面的经文，谈到怎么样跟主有这种亲密的关系。主也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常在我里面那个字用的和这里住在我的爱里这个字是一个字，英文都叫 abide 或者叫 remain， 你要待在我里面。所以这里住在我的爱里，如果我们从上下文去推演的话，他其实谈到这个爱是集体之爱，也就是说你们要处在和我的生命这一种最亲密的相交之中，你们要和我处在这种相交之中，我是用机体之爱去爱你们，我把你们看作我身体的一部分，我把你们看作整个生命共同体的一部分， 但是你们要意识到，而且你们要与我保有这样的交通，你们要与我保持这样的关系。所以紧接着第十节，主耶稣基督就谈到怎么样去保有这种关系。他特别谈到，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这个命令到了十二节，其实主耶稣基督已经把明显的已经启示出来，这个命令就是彼此相爱。而且这里的彼此相爱，主又特别加了一个注解，说像我爱你们那样去彼此相爱。所以主怎么爱我们，刚才我们说父怎么爱主，主就怎么爱我们。主也吩咐我们要像他爱我们一样去彼此相爱。所以主爱我们的爱是把我们当作生命共同体，把我们当作生命体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这样的一个真理里面，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主去爱我们。你可曾想过，如果你和一个人素不相识，你去爱他，舍己，和他是你的异母同胞，他是你的亲兄弟的那样一种的感觉，和那样的一种在实际里发生的关系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在世俗上我们说，好像前者比后者更为来的高尚，你好像可以把一个看作不是你生命里面的人，把他看得这样重要，你可以为他去舍己。但实时在这里，主耶稣基督说，他和我们乃是同一个生命体里面，他和我们乃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里面的。所以这和普通的我们去帮助人，去爱人，但是我们实际还处在两个位置，或者还处在两个个体，我们的关系还是两个个体的关系，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去爱人，但是我们站的位置和角度，我们还是两个个体，那么其实跟主耶稣所启示的这个命令还有一些距离。主耶稣说，你们彼此相爱，要像我爱你们一样。所以弟兄姐妹，你们可曾意识到，我们实在是同一个身体上的肢体？你们可曾意识到，我们的关系实际上这么亲？或许你跟弟兄姐妹没有这么多的交通，你甚至了解他不过了解你的同事，你的一些还不信主的朋友，但是你们可曾知道，在万事创立以前，主的心意就把我们连在一起，因为里面的生命，我们同也一位生命，因为里面的生命是一样的，都是主那样的生命，所以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所以这里面主说，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住在我的爱里，你们遵守我的命令，就和我的生命保有这样的最亲密的相交，最亲密的联系。如果主耶稣基督和人，如果说神和人的关系是一个垂直关系的话，而人和人的关系是在一个平面里面，如果我暂时用一个圆来表示的话，那你知道，当主耶稣基督和我们个体建立关系，而这个关系想要闭合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爱我们，他说你们要住在我的爱里，所以这个关系好像要回去的时候，这个回去是以什么为前提，或者以什么为触发呢？是以在平面里面，这一群都蒙主爱，都有主的生命的这一群人彼此相爱，这一群人都意识到我们原来是同一个身体里面的肢体，这样的彼此相爱，当他们这样去行的时候，个体和主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活上了。所以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主的命令是这么奇妙，主的命令是乃是让所有有他生命的这些儿女，照着他爱他儿女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彼此相爱。所以当这样去彼此相爱的时候，主说，你们就常在我的爱里，你们就与我的生命保有这样的一种交通。后面主说，正如我遵行了父的命令，就在父的爱里一样。主说，我遵行了父的命令，就在父的爱里一样。那么父的命令是什么？父给主的命令是什么？刚才有一些经文我们读到，父给主的命令就是让他把生命舍去，就是让他做那一粒麦子丢到地里死去，然后结出许多子粒来，就是让他把生命分赐下来，以至于神和人可以建立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所以主耶稣基督他遵行父的命令，他的遵行和当时的法利赛人和那些执拗律法但其实自义的人的遵行命令也是不一样，因为他和父的关系本身就是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所以他用这样一种生命共同体里面的一种自然的爱的顺服的关系，遵行父要分赐生命的命令的时候，他就和父把这样一种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展现出来。当手作为一个执行机构去执行大脑的一个命令，当他去做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哦，原来手和脑是一体的。所以当父 给子这样的一个命令，而子又按照他和父乃是生命一体化的关系去做的时候，就把这个关系显现出来。子和父的关系乃是生命共同体的关系，所以子希望我们遵守他的命令，这样我们就住在他的爱里面。到了第十一节，主耶稣基督特别谈到说，我将这些话告诉你们，乃是要把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把我的喜乐存在你们里面。这里就更有意思的一个现象，我们看到，如果说两个共同的个体，或者说两个个体，我们还先不要说共同，他们有没有可能去共同分享同一种情绪？两个个体，我里面的情绪和浩宇里面的情绪，浩宇里面的情绪和曹云里面的情绪，如果是两个个体的话，我们如何去共同分享同一种情绪？但是主耶稣基督这里明明说，我的喜乐就要在你们里面，我把这些话告诉你们，你们意识到我们是生命共同体之后，我的喜乐就要在你们里面。我们经常说我们讨主的喜悦，我们希望讨主的喜悦，但是这里主他启示我们说，他最喜悦的是乃是和人建立生命共同体的关系。当然这里包括整个这个平面里面所有领受他生命蒙他所爱的这一群人彼此相爱，主说这是我最喜悦的事情，合一是我最喜悦的事情，而我帮这话告诉你们的时候，你们就知道我的喜乐就存在你们心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说，这样一种喜乐主存在我们里面，也就是我们其实实实在在的在分享主喜乐的情绪，而主所喜乐的事情就是合一，就是建立生命共同体这样的关系。接下来主说，不但我的喜乐存在你们心里，而且这件事让你们的喜乐可以满意，让你们的喜乐充足，那个意思其实就是让你们的喜乐充满，以至于可以溢出来。我们通常为什么样的事情去喜乐？很多时候我们为升官或者发财，或者我们找到一份比较好的职业，或者找到我们的伴侣，当然这都会给我们快乐，甚至你支持的球队赢了一场比赛，你会觉得很快乐。但是主在这里面说，孩子们你们知道吗，最让你们喜乐满意，最让你们喜乐充足的是，其实是这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而不是其他的事情，不是看起来你这个个体得到了什么，甚至不是看起来你跟我的关系，你跟神的关系，你自己觉得在灵性上又有提升。主这里特别提到，让你们真正喜乐的是，乃是这样一个生命共同体的关系，乃是这样一个合一的机体的关系。所以主这里再次把这样一个合一，他所心意当中的生命共同体的一个最良性的一个后果，最大的 benefit， 他告诉我们，让我们有喜乐，而且让我们的喜乐满意。所以到十二节，当葡萄树这一章的经文在第九、第十、第十一达到高潮的是第十二节，主耶稣基督带出他的命令，再次强调重申他的命令，因为在前面第十三章主曾经谈到过，我赐给你一条新命令，在这里他再次谈，你们要彼此相爱，这是我给你们的命令，而且你们彼此相爱是照着我爱你们的爱，像我爱你们那样去彼此相爱。在第十四章开始的时候，主耶稣谈一句话，十四章主说你们不要忧愁，所以整个从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都是主耶稣被捕之前他临别要给门徒讲的话。所以从十四章开始，主耶稣谈的你们不要忧愁，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门徒他的心境是很忧愁的。他忧愁的是乃是因为主耶稣基督说，我要离开你们，我要被捕了，我要被抓起来，我要上十字架。门徒不想离开主耶稣基督，但主耶稣基督，你们不要忧愁。后面也有经文说，你们反倒要因我到父那里去，你们要喜乐。为什么？因为主若不到父那里去，圣灵就不能赐下来。圣灵若不能赐下来，我们就不能实实在在在主的生命里面形成真正不可分离的生命共同体。所以主来了，乃是为了主要离开。主来了，乃是为了他要离开，以至于圣灵赐下的时候，我们的罪债被偿还的时候，圣灵赐下的时候，这个生命共同体就得以建立起来。所以这是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整个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信息。后面我想有一些例子给大家一起分享。前面谈了这样的一个真理，一个机体的真理。 我先谈一些世俗上的例子，或者说不信主人里面的例子。大家可能知道，在春秋的时候有两个人，一个人叫做管仲，一个人叫做鲍叔牙。大家都知道管仲之交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对吧？说这个管仲这个人很有心计，当然他本身他当然很聪明。说他每次他跟人合伙做生意的时候，他出的力最少，但他要拿最多的钱。所以有人就来找鲍叔牙，说你这个朋友实在不怎么样，他凭什么出最少的力拿最多的钱？鲍叔牙说他有这个需要，他家里比较穷，所以你们自当是我那一份钱给了他。管仲打仗的时候，如果是假如说局势出现颓势的时候，他一定是第一个逃跑，所以有人就来找鲍叔牙，说你这个朋友实在不怎么样，为什么打仗冲锋陷阵的时候没有他，但是一到迎敌逃走的时候他却要充当第一个？鲍叔牙说你们不知道，因为他有一个老母亲，没有人照顾，他是独子，所以他必须活命。等到后来，管仲和鲍叔牙分别辅佐他们的主公，管仲辅佐的是公子纠，鲍叔牙辅佐是公子小白。所以到这两个人，他们这两个人最后要去争王位的时候，公子纠输给公子小白。公子小白就是春秋五霸里面最著名的齐桓公。管仲当了齐桓公鲍叔牙当了齐桓公，因为那个时候管仲还没有介绍过齐桓公，所以鲍叔牙坐了一个很高的位置，相当于宰相的位置。但是他马上进言给齐桓公说，我有一个朋友，他叫管仲，这个人的才能十倍于我，你要想让齐国称霸天下，你必须用这个人。所以以至于最后管仲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里面和我们世俗所谈到的嫉妒、纷争，甚至说见人下菜碟背后给一刀这样的一种，这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那鲍叔牙对管仲他所寄托的感情是什么感情？当然这只还是一个没有神生命的两个人，甚至鲍叔牙他本身的一个觉悟。何况我们有了神的生命，如果我们真的意识到说我们里面乃是同一个生命，我们是同饮一位圣灵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举动，那我们呢？我们有没有看见我们乃是站在生命共同体的位置上给弟兄姐妹爱？你做这个举动其实就是在为你自己做，换句话说，因为整个的生命它是在这样的一个身体里面流动，它是一个意识流，它在流动。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如果大家关注这个军事史的话，有一个人啊，他其实不太会打仗，这个人叫陈毅。这个人不会打仗，但是这个人会作诗。这个人做了梅岭三章，我们在中学课本都学过，对吧？那是他在他那一生里面最苦难最困难的时候，在他要坚持要持守，但是他却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持守下去，因为他因为身体的缘故，他不能够跟红军的大部队去长征，他不得不留在那个地方打游击。当然后来万幸他没有死掉，然后他又成了新四军的领导。在解放战争的时候呢，他是第三野战军的领袖，当时第三和第二野战军需要协同作战。第二野战军做了一件什么事呢？第二野战军领受了一个命令，说要千里跃进大别山。跃进这件事可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跃进意味着你要抛弃你所有的补给，你要抛弃一切可以抛弃的，从那个地方插进去。所以跃进的时候给部队带来最大的代价就是所有的轻重物资基本上全都留在后方。所以等到他们在一起打淮海战役的时候，二野的部队几乎是跟三野部队没有办法去相比，非常的穷，装备也不好，衣服也不好。所以当在淮海战役有非常重要的一仗，在双堆集打黄维的时候，打胜之后陈毅讲一句话，陈毅说所有的轻重物资坦克机枪三野一律不要，全部补给二野。为什么？因为千里跃进大别山的时候把他们拖垮了。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们也是没有神生命的人，但是陈毅很清楚地意识到二野是我的兄弟，他很清楚地意识到这四个野战军不是孤立作战的，他不是各自为战，他乃是一个整体。所以当他讲出这样话的时候，所有二野的人为之感动， 这是没有什么生命的，说出来。在1987年的时候，可能诸位有些人还没有再来到世界上。在1987年的时候，有一个春节联欢晚会，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当时马季说了一段相声，大家可以到 YouTube 上去查，这段相声叫做《五官争功》。这段相声非常有意思，就当时我第一次看，也大概是在90几年，我在看重播的时候，这段相声他就很形象的把一个本来处在身体里面的不同的器官的这一种的互相的争功，因为马季当时夺得了全国十大笑星之首，他把他的眼睛、鼻子、耳朵、嘴、他的脑袋这五个器官，他做了一个假想，他做了一个梦，好像这五个器官在争功，在争这个荣誉。所以那段相声他在表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把世间的人啊的这个嘴脸刻画得非常淋漓尽致，就是当有荣誉来的时候，一个本来团结的一个，因为其实你说这个五官啊，其实最像刚才我们谈到那个机体里面的肢体，它因为它本身它已经不是个体了，它本来就是在身体上的不同器官，而当荣誉来的时候，这五官呢，它都要去争这个荣誉，都要去争说这个孝心其实是我给你提供的便利，是我给你啊提供这样的一种机会，或者是我很厉害，所以你拿到这个东西。所以这个相声，如果我们从反面的我们去思想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在主里面其实也是这样，我们在主里面也是这样，我们好像以为我们是个体，我们以为啊这个工作那个工作是我做的，是因为我怎么样，但其实你没有看到，我们乃是在主的生命机体里面的不同的肢体，我们不是个体，我们是肢体，我们不是分立的，我们乃是在生命共同体里面。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呢，我们之间应该彼此相爱，而不应当像那段相声里面那样的一个状况，他们也是器官，但是那些器官因着荣誉而争吵。所以我们当中或许也有这样的状况，或许也有一些争竞，或许也有一些为着荣誉或者为着其他的事情的一些争竞。但是在15章第9到第12节，主耶稣基督启示我们说，我们之间的关系乃是同一个生命共同体，因着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可曾意识到我们真的是那个生命共同体上的肢体，我们不是简单的两个个体。最近出了一部新的电影，大家有人可能看了，是彭于晏演的破风。这个破风呢是这样，他谈到这个自行车队啊，自行车队你要去取得这个成绩的时候，我们看到是最后，你们经常看咱们在最后看的那个镜头啊，他指向的是最后冲线的那个人，但你知道在冲线手的身边啊，其实他有破风手，这个破风手呢就是为冲线手最后冲线做预备的，他可能会用他的一些策略或者消耗他自己的体能去带垮对方的冲线手，所以两个车队或者几个车队之间有这样的博弈，所以才有了这段电影。在这段电影的最后有一个最感人的一个情景，他就谈到啊，说本来去做冲线手的这个人呢，他使用了一个最奇特的战略，这个战略让那个车队人想不到，就是说他以他自己冲线手的这样的一个身份做掩护，他为他的破风手冲线做预备，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说他本来是冲线手，他是要去最后冲线那个人，但是他用他自己的身份做，因为冲线手一旦在中途加速的话，对方冲线手一定会跟上来，所以他用他自己的这样的身份掩护了本队的破风手，而最后要冲刺的时候，他把这个荣誉让给他的破风手，当然对方的冲线手被他拖住，所以己方的他自己一方的破风手最后冲线只多半个车位，最后车队取得这样的一个荣誉，所以这也是协同作战里面的一个例子。那在这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很多在不信主的人里面，其实他们也都知道这样的一个智慧，甚至有这样的一些感情呈现出来，有的时候让我们觉得很感动。那我们在反思今天我们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在反思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关系的时候，我们可曾意识到我们实实在在是同一个身体啊？我们实实在在是同一块饼啊！ 所以我们之间的彼此相爱就不简简单单停留在那种好像我只是因为主给了我命令，我去遵行主的命令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和当年的法利赛人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还是只注重我们个体，还是只注重我们个人，还是只注重我们所谓灵命上的强健还是软弱。你有没有意识到，其实主的心意乃是要我们在生命共同体里面这样彼此相爱，以至于在15章前面的那个经文说你们要多结果子，那个果子是单数，所以那个多结果子其实可以理解成结大的果子，因为那果子是单数，那果子是单数，原文是单数，所以这个果子乃是这个生命共同体他所接触的果子。他谈的不再是我们个体，不再是一个人两个人，你神为什么救我们每个人，那心意乃是要让我们形成生命的共同体，乃是要让我们在生命共同体里面，我们用彼此相爱，我们来建造这个关系，来建造生命共同体，以至于我们接触那个单数果子的时候，父就得荣耀。因为那样一种集体之爱是世上没有的，那样一种集体之爱是世间根本就找不到的。所以当我们结成生命共同体，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流动，我们整体彰显出神的生命，彰显出神的爱的时候，世人就知道我们真的是主的门徒，因为主和父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我想我今天的信息呢，大概就是这么多，主要呢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彼此相爱，但是这个彼此相爱是基于在机体里面的一个认识。